好了，时间到了。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咱们今天接着学习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51最后一段。由于我执的减轻，对事境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，那是很自然的。你现在对最亲爱的人也减轻了恋着之心，那是很大的进步。但减轻了恋着之心，并不是不关心他，而是不恋着，不恋着而关心，方是正行，望你努力为之。好，请魏老师。
好，就是说这个用功，就是我们心中心法。前头这个100座呀，上师说过，永不堕三恶道，这个法就有这个力量。你修了，你按照上师开示的用功，你修了，修到这个100座的时候，你就有你自己的这个亲身体验，你证道嘛，对吧？很多师兄弟都说，初初的到100座，就是初修啊，刚到100座的时候，他都觉得果然是觉得过去的那种亲情啊，哎呀，突然间我立他的怎么原来那个关切的事儿，或者是最亲爱的人呐、的这个怎么回事呢？心里就好像没有那什么了，没有过去的那种拿出那个真心。他认为那个过去那个情执啊，那是最那啥的，能表达对亲人的那个什么呀眷恋，是吧？那你现在你不是了，你修100座，这个效力很明显呀。很多人都是，我前两天见了师兄弟，还说呀，这咋回事？这对不对呀？这样是对不对呀？你不知道这个情深自隔，你知道这个？你听说过这个？如果我们完全都是智慧，那个情等于零的时候，你就是契合了大道嘛。由于我知的减轻，那就是在修法，法就有这个力。我们当然是我们人去修它了，通过这样子修心，借助于这个法的方便修心，我们必然会，就是我们那个心啊，心量广大，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，心量突然就是广大，就身心能够放松，不像以前一样了，对那个事事物物了，着相着的那么严重。这就是说我知的减轻嘛，那也就是说对事境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。你自己的亲身体验，你对那个以前那么执着的事儿，不管说的意思就是亲情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事物也好，朋友也好等等，你都会感觉到抑郁，你没有修法之时了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你修心的这个法力的这个作用啊，你智慧开了，你不粘着它了，它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前100座我们说这个变身心变化很大，那变化大是由于我们原来那么执着的那么严重，从来不知道妄心能够歇下，还能够这个佛法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根本你是不知道的。你一修，哎呦，果真是这样，你也感觉到很大的变化，就搞不清了，是吧？上师说那是很自然的，对吧？那是很自然的。这个我们就是要，如果说这个世间的情啊物啊这些等等，是吧？是啊，为他所牵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以前生活在那种心境中，你觉得你获得了什么呀？人生价值呀，或者是什么呀？你现在可能觉得这些对你都不是像你原来哎呀那么有兴趣，那么哎呀那么热衷，那么那个觉得哎，突然一下子你就能放下了，你也不知道哎，就是短短的几个月你就放下了。那这就是说明佛法确实有斩断烦恼的力量。上师所以说那是很自然的，很大的变化。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一开始修法就是有很大的变化，但是随着你修法的这个延续，随着你这个用功的进程，越来越来越来对这个 就是说对这个四境啊，对这个佛法的认知啊，对这个灵知的体验啊等等，你心里边越来越清晰的时候，那个变化就没有原来一开始这么大了。这并不是一个坏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到最后没有变化了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动不摇，这是真实的体验，就是是可以证到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证到的。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像我们凡夫活在这个对次中，那个有我有我所，结果是迷于一直在这个横持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边辗转不息。那这个里边就包括我们说的，哎，你现在对最亲爱的人也减少了恋得之心。上师说那是很大的进步，你千万不要哎呀我怎么变傻了也不知道这怎么是，你知道这是很大的进步。上师说你斩断了最不容易斩断的那个情执，但减轻了恋着之心，并不是不关心他，而是不恋着，不恋着而关心方是正行。就像我们那个工作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妄想少了，妄想少了，应该轻装上阵，应该那个更专注于工作了，工作的效率应该是高了，就是在工作中不打妄想了。当然上师说的对这个最亲爱的人也是，就是那个眷恋之心越来越淡薄了嘛。淡薄了并不是我们不尽责呀，不尽责那你是落于那个枯寂一边了嘛，是吧。你这个对亲人也好，对你的工作也是一样啊啊！你想的现在没有过去挣钱的那个劲那么大了，是吧？那个过去也觉得这个钱的诱惑力，还有名可能会轻点，这个利现在人着力的这个趋利的这个心很强烈，就说这个心它也淡下来了。这个心淡下来，不正好那个什么吗？在工作上那个能够全身心的工作嘛，这是责任，这是我们应该那啥啊。那学那谁说的，你不干活让谁养着你啊？别人挣来饭钱让你吃让你喝，凭什么，对吧？那所以你这个人你有你的责任，你在哪个位置上你就在那个尽你的责任啊，并不是他感觉到了你没有私心的，毫无私心的在关心他，但是不恋着他啊，不恋着，那就是一种普的那个什么，同言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你想想，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量广大呀，对工作也好，对这个家人，对路上遇的这个路人也好，等等，跟你一切有缘的，你都是视为平等的，这用这个心。去工作去应援，那这就是说不是不关心，而是不恋着，不恋着而关心，也就是说我们尽本分。他可能感觉到的是关心，因为你那个心更细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凡是正行，望你努力为之，否则就不是正行了呀，你不能启用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就落于枯寂了啊！所以那个不启用了，我们要一个死机，死他他的这个什么呀，灵知之性它有什么用啊？那个就不灵了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那个本性它就不灵了，你不启用它就不灵。这个心啊越用它越灵啊，越来越光明，应该是这样，越来越没有事儿，越来越就是说趋于平等，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看，我想的这个应该没有啥问题。大家都有这个体验，就刚修心中心，刚修六字明，他都有这个体验。
是的，是的，好多身边好多事情都说，就以前对特别在乎的事儿，就那个就是这种粘着心减轻了很多啊。当然还不能就是说扫得特别干净啊，但是不像那么执着了。这身边就是说，别管修的时间长时间短的人，他都会有这个体会。
对。
好，52，看了你的来信，内心颇为欣慰。你在短暂的修学过程中，能把这人间至深的危害至烈的祸根、儿女情怀，像驱散乌云一般的 渐渐由浓而淡的吹散了。尽管现在尚未彻底除尽，但正当青春时期的你能这样毅然决然地隔断这凡夫的生死命根，这是多么不易，多么难能可贵。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再接着学这一段啊。52看了你的来信，内心颇为欣慰。这就是遇到了一个会用功用功的这样的一个弟子啊，上师这么说，是吧？你在短暂的修学过程中能把这人间自身的危害自裂的祸根儿女情怀，就是父辈跟子辈，就这个儿女之辈他之间的这种情，就是母女母子尤为那个这个情之重啊。上次说过，或者是男女儿女私情啊，那个也重，是不是？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他来的什么遇到那样的缘的时候，你都不用，都不是培养，就是硕士有缘嘛，就有缘，就是这个今生又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两个人一看就粘到一起去了，那个力量很大的啊。如果要没有智慧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就说儿女，就是男女之情，还有一个是母女之情，母子之情，再一个就男人对女人的这个私情，哎呀，都是生死命根嘛，啊，是最难断的啊。所以上师说这个地方，人间自身危害之烈，就是最能危害到你这个啊，殃及到你这个了生死之了手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上师说你既然是这样，你都能像驱散乌云一般，渐渐由浓而淡地吹散啊，那就说这个很浓厚啊，由浓而淡地吹散了。这个我想，一个就是发了无上的那个菩提之子啊，发了这个大心，哎，这个劲儿在这顶着呢，你知道吧？愿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于果，全身心的为克己取证，哎，扫除障碍。他有这个大愿在这秉持，然后这个就弱化了。这个心呐、啊，你有这个大愿在这儿的时候，你想想那个人的心，是不是？你要成功一件大事，而且是这个就是无量劫来的大事，那这个心要是真的发的尽虚空变法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想想，那还容得别的这个私情吗？那他自然就那个什么呀，就淡了嘛。当然这个要说以后那个除习气的事儿，那我觉得那还是就是有了这个发心，遇这个境的时候，那就一般人他是荡不过去，就是就不容易过，就说不见还行啊，不见我可能难受几天他就过去了。如果说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，然后那个心一下就揪起来了，都大家都有这个体验。所以上师说这个，哎呀，那个确实内心颇为欣慰，而且说尽管现在尚未彻底除尽，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什么呀，你就是说克己取证，道眼通明，以后遇境的时候还可能有习气啊，有习气啊。现在尚未彻底除尽，但正当青春时期的你能这样毅然断然地割断这凡夫生死命根，这是多么不易，多么难能可贵。我就说那些发大心的那些，哎呀，就是能够斩断这个情执，还有发心出家，就这一步走出去也不容易。当然说身心都出家那更好啊，当然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师说这太不容易了啊，难能可贵，应该给予赞叹啊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。
本来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只因迷失直向向外追求，睹物生情，尤其在男女情怀方面迷恋更深，以致造业受报，沉沦六道。今你能蒙醒，识破假象，举起慧见，斩断情思，一无所恋， 非宿世生殖善根，何克真此？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这段呀，说的就真的能做到这儿，也就是一身轻快啊。我真是觉得这个师兄弟，要不是上师都说这个修我们这样的心中心法能够直气无相的，这个不是说就是要有福报嘛，要有资粮，就是说不是一二三四五福所中三根，是说你这个熏修已久了，与无量佛前都种了善根了，就是这个资粮一直在那啥来了，加倍那个什么呀，努力，就是道粮，就是说你这个资粮有这个资本了，这么说就有这个根性，你才与这个法相应啊，恨不能就觉得遇到上师觉得太晚了，遇到心中心法觉得太晚了。有这个呀，又非常感叹，总是觉得哎呀，我遇到真正的修行的法门无上之佛，哎，太晚了，有这种心，他都不是说一时一世啊怎么样的，他是无量劫来所种善根啊。如果不是那样，你就不肯承认本来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你说呢，那佛在哪儿呢，对吧，佛都不在这个世界，他认为就是有相的那个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谁知道有没有啊？就说那善根不具足的时候，他是没有这个，他就说了他也不可能信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修法，能够信佛所说，能够按照祖师的这个不打折扣的这么执行的去修持，一定是那个什么福德智慧都到这儿了，根性到这儿了。才行了，是吧，本来一切众生都是佛，知因迷失，知向外追求，睹物生情，是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我们一切众生没，就是六道所有的包括三河大地它都是佛，对吧，知因迷失，知因无明，那个一念认明啊，迷失了我们原本法尔如是的这个清净之心啊，这个本性直向，因为迷失了就认为有我有我所啊，有无明嘛，知相执着相，一见到相就向外追求，以为那个相是身外之物，睹物生情，那就是啊，你就是睹物那个细着生情啊，尤其在男女情怀方面迷恋更深，这个更是啊，这个尤其我们感觉到哎呀，现在还要赞叹还要怎么样，实际上这个是真是很难断的啊，一旦遇到这个上师说的就是习气相投，你们两个好，对吧，上师不那么说，说你们那是习气相投啊，你们两个共通有这方面的，就这种习气，你们两个才觉得对路啊，就尤其在男女情怀方面，当然也有我说的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啊，迷恋更深，你们两个是说的火热，你们两个说什么都好像哎不谋而合，你这样子肯定是迷恋更深，可算遇到知己了，哎呀找了这么几十年才能遇到呢，是不是，或者是哎就是遇到了啊，就是迷恋更深以致造业受报啊，那因为什么造业受报，因为他不知安守本分量，安守本来啊，你看以致造业受报，认假为真，他不就造业受报，沉沦六道，今你能猛醒识破假象，当你识破假象的时候，你那个就不被这个假象所系缚了，你这个慧啊智慧就有了，所以举起慧剑斩断情丝，如果再遇这样的缘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一把智慧之剑来斩断这个情丝啊，一无所恋，非硕士深植善根，何可真持啊，就是说你能猛醒，就是说我们说明心见性不是也是这样吗，你能够真的认识那所有的相，究其这个一切一切的这个色相，包括我们的心相， 它本质不可得的啊，它这一切一切这个相，你盯着这个相，它都是假相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它有生灭的，我们称为它是假相啊，它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，这个时候正是无生啊，正是我们的自心呐、啊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就是你真心的妙用，当然你有这个智慧宝剑了啊，斩断情思啊啊。这个时候心无所恋，心里边不被一物所系，不为这个情缘所系啊。上师说非所思深知善根，就是告诉你们这是真实的呀啊，何可自持你才能这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没有这个大智慧的时候，怎么能斩得断呢？怎么能认清的是假象呢？你看多么容易的事儿，佛都把那个这一切色相心相的他这个本来之相告诉你了，他是没有的，是我们执着，前面说了嘛，迷失嘛，就是无明生起，认假为真而分别执起的，哎，爱憎执起，哎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一旦你彻底识破了，那就不是说就是看了看这个书好像这个道理我都背会了或者怎么样，那也不管用，是要真心的契入啊，真正的能够契入，把这些道理变成了什么呀，真智，真正的智慧，这就行了。你就不会犹疑啊，也不会那个走过呀、啊、他就不会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。
好的，我们要修道有成就，本应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锻炼自己，不为任何境界所左右。二六十中常令心空静如洗，还有念起，即便临觉，更不能触景伤情，七创烦恼。如斯学习，虽暂时不无烦情萦怀，但总有一日净空情亡，玄机妙用彻现当前。请魏老师。
哎呀，真是好。哎呀，我们看我们要修道有成就，你看就是克期取中嘛，我们修道就是要有成就，哎，就是要当下成佛，直气本来，哎，那就应该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锻炼自己。不是说这个环境，比如说在寺庙，这个叫出世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家里边，这就叫自间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说我们的心不粘着了，这就是出世法。粘着它，那就是世间嘛。啊，那你是这个吗？应该是说我们的以我们的心而论呢。啊，修心修心呢，不为任何境界所左右。这个你除非道眼通，你能认清所有的境界都是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，它如是平等啊，哪有高下呀，哪有好坏呀啊，那没有这个呀啊。二六十中就说24小时内常令心空静如洗，你想想我们能做到吗？有可能我们打个气，我们坐上可以了，可是坐下做不到，那怎么办？上师说你不管坐上坐下，才有念起，即便临觉。我们说坐上才有念起，你应该不踩它，赶快念咒啊！那你坐下念起，你就应该马上能够觉察到不理它呀啊，一样啊，临觉嘛，就是从有念起到没事儿，令觉就是不被这个念所系缚，更不能触景伤情，这个就是不好做了啊，不能触景伤情，那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啊，那个也一样啊，也是跟着本来知道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什么，你知道的啊，或者遇到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是吧，你也会触景伤情的啊。这个七畅烦恼，这个就是说七畅烦恼就是触景伤情啦、啊、 那你就升起烦恼了，就看到那些凄惨悲伤悲凉的，你心里边又过不去了，难受，是不是就升起这种烦恼啊，凄怆烦恼。哎，如斯学习，虽暂时不无烦情云怀啊，这个如斯学习，虽暂时不无烦情云怀，就是说通过学习我们道理上是通达，是明白，是知道的，哦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遇事的时候又不行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虽然暂时不是那个斩断情丝，还有这种哎呀凡夫的这个情丝萦绕在心怀里边，是吧？但终有一日净空情亡，这个真正契入无上道的时候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一念不生的呀，它自然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是净空情亡是自然的。当然你说那个习气那另外一回事嘛，我们是说我们可以顿悟到这儿，我们可以一句言下可以顿悟到这儿。这个净空情亡啊，玄机妙用测现当前啊，这个玄机，那我就想了，你看，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，就是平时的久不为取的，久而久之自愈，就是能与平常心契啊，能融通佛法的要旨妙义，这个真正能领会能契入，哎，那就是原来深奥的道理不懂，现在都懂了，哎，不可思议的难以琢磨的，你原来你用思维心你怎么能到呢，是不是？刚才说的那个净空情亡，那就是不可思议，你思议不了，它是绝思维的啊，是难以琢磨的啊。那你一旦契机的时候，真是用功用的磨的你那个情空，哎，那个自现的时候啊，那它就是这样啊。或者是我想的这个玄机那就多了，比如说原来看不懂的祖师要义，一下就通了，对吧？因为你知道根本呀，你会契入了佛心了啊。还有那个公案吧，你看不懂的有可能是文字上，但是你那个意你那个能够契入啊。还有你对这个来人之机你能够善观机缘啊，能起妙用，能开显你的智慧妙用，那人家听到我还恰到好处啊，解决问题啊，能够令人信服啊，也就是说你能自立也能利他啊，或者是能利他同时也利己啊，就这样子久而久之，那自私那个什么呀，修之无为啊，而了不可得啊，那你实时的就是你客气取证，你真实的你的心就是契入了了不可得，那自有玄机，自有妙用，自有空定之力，自是了无挂碍，自是应缘能起，这妙用自显啊，它就是这样日渐充盈，它就是说你那个妙用啊越来越你不是你能想到的。所以我就想到，哎，我们也学着圆融，哎，这句话我觉得不对，你东西啊，你那个把这些概念境界的东西放下，哎，它自然就气弱了，你觉得没有挂碍了，遇见这个主持开示，哎，你也能，哎，好像是手到擒来，你能看懂了，哎，我就发现刚才我说上师一说我们看得很明白，那等到我们自己去，哎，看完了和尚书自己，哎，就是会意了，感觉他看懂了，你要说出来比上师说的那个委屈的多，就是我就是那个很复杂，别人还看不懂呢，所以我说哎呀直接看上师的东西最好嘛，是利益大家嘛，越是这样子越功夫用到最后，他简洁直白，没有那些弯弯绕，也没有那种呀优美的什么词藻啊，也没有那种你想的那个哎呀什么意境啊什么什么， 都没有，干净皎洁。哎呀，真是能够，就是好像我们说几十年用功就是在这儿戳过，找个境界，哎，会了点道理，哎，总是想着哎有没有什么玄妙啊什么，老是在这上头，还是老老实实按照上师说的那个，妄想来了斩断吧，还是要这样子用功吗？最简单的谁都能够下手做的这个事儿啊、嗯。我们再看，
哎，老师。有一个师兄他发了一段话啊，他说每人自己的心、自己的佛缘，说的情缘也同样。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感受到我无情缘也无感觉啊，他这不是问题，他是一段自己的感受。
嗯，那他自己说吧。就是说什么上初中的时候啊还能想到这个事儿，是不是现在的小孩都太聪明了？我就不知道初中的时候交男女朋友啊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过去了那个桌子都中间有一道杠呢，谁都不越过于谁呢。那现在的小孩我就不太了解。当然我跟你说，能够与真实的佛法相契的时候，他确实和这个世间上人不一样。别人看得见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那啥呀，就是没有人世间人那么聪明啊。哎，他对那些别人感兴趣的时候他都不感兴趣，这倒是真的。那、比如说名，比如说利，比如说情，比如说其他的，对吧，那种专营的能力也啥，你确实不如那个，就没有那个劲儿啊。这个是要不怎么能够契入佛法呢？确实和那个一般的人和世间上的那些大众啊，不一样啊，为名而来，为利而来，哎，就是，好像这个事儿也不为名也不为利，好像对他在这儿，当然这样的人也可能福报不是那么大，但是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，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吸引力对他没有那么大啊。我说的是有一类人啊，有的人也是另外一类啊。我说了刚才这是一类，嗯，
啊，接着往下学，
嗯、好。
53，阁下不畏艰难，决心向道，自是素质善根所致，望持之以恒，勇猛精进，慎勿半途而废。有负此生，打坐时要一切放下，既不可胡思乱想，也不可要求入空，更不可急望开悟或求神通，要如大死人似的，百不思百不理，只一心持咒，观听咒音，摄牢意二根，秉直念去，念至若昏若寐时，似睡非睡，而手印不倒不散，口持咒不停，心中了了分明，即得初步昏定。再坚持下去，念至无能念时，随事一放，则身心顿时化空，本来面目现前矣。
我们开始学这个，就是说这个要不是修正之人，方士长会跟他说这话，他也他造不上潮啊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能够对上号，就是我们正在修。我们看啊，阁下不畏艰难，决心向道，自是素质善根所致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我们前面都说了好多了。望持之以恒，就是说修法你不能这个心气儿来了，这个大愿发了，心劲儿顶着，一天可能一桌两桌三桌都见过的，专修工作不干了，是不是？在家还不行，跑山里去，这都有的。找一个静思专修，哎呀，修一段，觉得没有修出来个啥，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因缘又遇到了，完了又改换了想法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上师说这个是确实存在的，所以说要持之以恒，是我们修法不能有一天中断。为什么我们心中心它有这个一次发心， 一是正见，一个是三代祖师这个福菩萨的这个加持力，不说三分之二吗？对吧？还有我们的自力，就这你也得持之以恒，否则的话就像湖中之水啊，你在那个烧开水了，你把那个火撤了，烧的99度了，你就差一度都不开，那也不是开水，晾凉了还是凉水，又得从头来。所以这个上次比喻过这个事儿啊，修行也是这样，就像那个钻木取火呀，就是我们这个修法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叫你持之以恒？一开始肯定是定力不行啊，就是说那个身心变化很大，然后上师后面会说了，说终于能够那个什么呀，遮住耳根一根，能够入定了，定久了，就是说吃咒吃吃吃吃到后边入了那个大定了，然后再吃再吃，不能停，勇猛精进，这样修，那就是能所双亡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弄了半截，你到不了这个火候的时候，它不能脱落，就化空不了。就说你这个妄想执着呀，你那个心啊不能歇下，不知道何为歇，所以你只能持之以恒的这样用功，勇猛精进。我们就说毫无懈怠，目直行去。这个词啊，我还查了查，出自《无量寿经》卷上。哎，这个勇猛精进这个词是源自于佛经，毫无懈怠，目直行去。这个勇猛精进就是佛说的。发奋刻苦修持，一直透过出关，当然后边还有做功夫，你慎勿半途而废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你这个半途而废就上师说了有负持生，哎呀你太冤枉了，你闻到了佛法你半途而废，本来大好的大宝贝你可以认识清楚它，你又错过机会，偶尔因为你的一个什么妄想啊，因为什么缘呐、啊，什么又错过了，那就太可惜了，是不是？打坐是要一切放下，这个我就觉得我们说过好多回了，你这个发心一定要纯正，你发的都不是解脱之心，你赶快修正过来。我们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修心，其他的什么事儿啊，你处理好了，你也认识清楚了，佛法是为修心，是为了了今生生死大事。你知道它有多么重要，你这一生能够克其明心的话，能够取证的话，通未来境啊，它这个是生生世世是永远的，你都不会再迷了，就是你再有迷惑也不会低于初地，就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再迷了。所以打坐时你既然知道了，你就会放下一切，既不可胡思乱想，也不可要求入定。我们好多师兄弟，包括我们也是啊，哎，平常想不清楚的事儿，计划没计划好那件事，可是一打坐的时候想得倍儿清，还挺高兴的，这个事儿有结论了，知道咋办，定心了，就这样干。上师说你切不可胡思乱想，坐上干念咒，也不可要求入空。这个你看上师从来给你说法都是让你不着两边，一是不要乱想，起了妄念应该不理睬它；二是不能入空，不要求空，更不可急妄开悟或求神通。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前都说过了啊。要如大死人似的，那就活死人一样，百不思，百不思就是放下一切，绝思绝虑。这个时候不是你思维的这个时候，你做的时候就是一心持咒嘛，不动思维，不采镜像，不采起的那个念，百不思，百不理，百不理就是说你不采那些幻象啊，那些念头啊，百不思，百不理，只一心持咒，让我们那个闻性做主啊，听着那个咒音，观听那个咒音，听得字字分明。这时候你既然能到这儿了，你能做到这个字字分明了，那就说明你的一根耳根摄牢了。顶之念去，顶之念去就是说别打妄想，就是说这一条道只管吃肉，念字若昏若昧，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似睡非睡， 有时候好像睡着了，昼夜在守夜也没倒，这就是上师说的，你这就是入了那个昏定了，心中了了分明。还有这个呢，那就是说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些杂念啊，因为你全都不说色了一根耳根的嘛，那所以初入定的时候若昏若昧，似睡非睡啊，有这个。但是手音不散，咒语不停啊，这个口吃咒没有停，心中是了了分明，这个我们都有体验，这就没有杂念。但是还不到家，记得初步昏定，还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正定啊，不出不入的那个，还没有正到本来，本来还没有现前。再坚持下去，念子无能念词，随事一放，就是你念着念着念不出来了，就正好一放，身心顿时化空。那你念不出来了，那不就是空了吗？那个空的上师就说是化空嘛，本来面目现前，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这个灵智，这个时候正是无有出入的大定嘛，这个大定就现前了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肯定再也不依这个谁，不依祖师之语，不依佛菩萨之言了，你就到这个程度了。
许师兄把这个勇猛精进啊，他给提上来
了。他查了查，
对，
勇猛进修难行也，无量寿经上勇猛精进自愿无倦。对对对，我没有遮路那么多，法华经上也是又见菩萨勇猛精进一生善。那这就是说，这个勇猛精进这个词是出自于佛经，很多词都出自于佛经。现在世间上的人也是这么用。就做他们四天四夜的时候也是经常用这个词。
接着往下学啊，相反咒虽不能念，而心中昏昧无知，手印散开或倒下，身体前俯后仰，此为昏睡，不是定。阁下持咒用默念方法，亦耗血又亦昏睡，如用金刚持法调剂，则较善矣。即纯微动与不动互相调剂，不一味着在动与不动上。好，请问老师。
我们再看他这个回答，就是上师父亲说的很仔细啊，针对他的问题说的很仔细。说相反，前面是说从入这个昏定一直到正定，到本来面目现前，这个相反那就是我们通常都会遇到的。哎呀，工作劳累至极，或者说清晨本来就想贪睡，但是还得起来打坐，也有这种情况。说还有其他的，当然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怎么样都有啊。上师说相反咒虽不能念，就是咒念不出来了，哎呀，而心中昏昧无知，念不出来了自己也不知道啊，心中昏昧无知，手印散拉或倒下。我就记得我们有师兄弟夜里喝酒了，硬上座，觉得不上座这一坐就耽误了，结果你看发现什么，那还能念呢，念不了了，昏了。心中他并不知道，为啥说都不知道，他醒了天都亮了，自己在那躺着呢，那黄布当然就是乱七八糟了呗，哎，那手都乱七八糟。所以说上师说这种情况，我就举了个特例，就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也会有的呀。心中心它是耗这个体力，有时候硬加坐呀，加多少坐你加不上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发生相反的那种现象。所以上师说你这个手印散开了，倒下了，身体前俯后仰，有的都趴到那儿了，他也不知道，瞌睡着了，昏了，就是酩酊大醉了。你想想，此谓昏睡，你说就是昏了。你跟刚才说那个情况不一样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口吃咒不停，你这个都没有了，成为昏睡，这不叫定，这叫睡啊，这昏睡。阁下吃咒用默念方法，亦耗血又亦昏睡，这个人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得定的时候是奢劳一根和耳根，奢住的时候你念那个咒啊，是嘴唇微动，微动嘛，它没有声音，无声之音啊。那这个情况和这个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呀。我看啊，就是默念方法亦耗血， 但是你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，这个咒啊你听到了，你念的别人嗡嘛呢呗咪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你是听到的。当然我们说我是出声，不出声你也听得到，这个就是默念，默念就是不出声嘛。古计他连嘴动都不动，所以上师才告诉他，你这个动一不动你要调剂着来，要不就是睡着了，要不就是你使劲心里想想想，你嘴唇不微动不能帮助你听到的时候，你就是心里默念用这个就耗血，又一昏睡，念着念着没有色心，那不就昏睡了吗？如用金刚赤法调剂则较善，较好，善就是好，就是最合适的啊。这个还注解了一下，即唇微动，我们念咒的时候金刚尺就是嘴唇微动，欲不动互相调节，你开始听不到的时候你微动啊，念着念着他嘴就不动，他就听清楚了，哎，他就是这样，后来你又听不清了， 你又嘴唇微动，所以上师说互相调节，不是一味着在动与不动上，那个嘴唇微动的时候能听见咒音呢、啊，那后来不动也能听到了，那你就可以那什么呀，听清，有的师兄还是听得很清楚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就按照上师说的这个去做。有气声，啥叫有气声？哦，是不发出声音来，但是存动，就是说你那个咒啊，那个咒音的那个口型是有的，微动嘛。那你说的啥意思啊？我说的微动就是这个意思。嘴唇微动，你就能听到这个咒音了。否则的话你默念你是听不到。
这个悠悠师兄，我是说让他把那个他修法修多少座简单说一声、
哦、
啊，他说是550座啊，有时候有出气声、
嗯、实际上可以不用出气声，那不就累吗？就是嘴唇微动没有发出声音来，无声之音，这个一试验你就知道了。当然你这样念惯了也没有啥，还有一个情况说你都昏了，你就要提起咒语来出声念咒，甚至你都瞌睡着了，你要斗争，你要大声念咒，这个都可以调节的，知道吧？
好了，悠悠师兄，那个老师回答您了，如果不明白可以接着问，那我们接着往下学。又修法持咒，需修至不能持时，即妄心不行，不能着力而不能持时，不可中途停止，以自己停止，意识尚在，身心不能化脱。请问老师，
这个就是给我们指导我们用功到哪一步，千万不要自己加自己的理解，或者你看上师怎么说的，对吧？又修法持咒，就说还有一种情况，修法持咒续赤字不能赤时，就是说你这个念咒停不停啊，续赤字不能赤时，这是自然过渡到这儿的，修法赤咒自然过渡到赤字不能赤时，就是那个咒语念不出来了，就是妄心不行，不能着力，就没地方着力，它自然而然的就停了，而不能赤时，就这个时候不能着力，就是你妄心不行的时候，不要用力，不能用一个什么劲儿，哎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应该顺其自然，不能着力。这个我们修法修修都知道，修时间长的师兄弟，哎，念着念着，哎，进入定境了，那个咒语什么时候断了你也不知道，一会儿可能定境时间不长，就是初初打坐的人可能是时间不长，哎，又出来了，又从定境里出来了，然后又有念头起来了，哎，我刚才没念，提起咒语，不要着力，就是继续，然后再一次再一次，可能往心不行，又入定了，这个时候也不要着力，不能赤时你也不要着力，就是告诉你不可中途停止，从定境里出来的时候就把咒语提起来，那它自然脱落了，进入定境的时候就那样待着嘛。说的就是这个悬出悬入，就是一开始会这样子，可能时间长我们就觉得我们俩小时打坐不像以前，哎呀几分钟都难熬，现在不是那个情况了，说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，你看你要不入定他就不会这样啊。但是说 你不管什么情况，你不能赤时，你也不能中途停，你自己停止，意识尚在，身心不能化脱。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从定中出来，那你就提起咒语，你不能停，你吃着吃着咒又入定了，那就是旋出旋入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自己不要用意识去停止它，就让它自自然然的。如果说你停止的时候意识还是有的呀，就说这样子有意识上在的时候，你这个身心它是不能化脱的。嗯，有事情是比如说他急于想见性，他就会往这上靠，他入定了，我再体验一下灵知吧，成的你就是有意识的干这个事儿，那就不可这样干。所以你用意识心怎么样的话，那个身心它是不能化脱的。那我们再往下看。
有问题，老师。挑战自我，师兄他说刚上座心还能平静，时间稍长心就乱了，咒也停了，又想下坐。
他弄错了，他不知道心中心法的力量。你心乱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到你心乱的。你自心乱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坐上，你一开始平静，说明你的定力还不行。时间稍长，有了定力了，你就看到你心乱了，看到那个妄念起了，你还跟他折腾。你这个时候就有办法了，因为上师告诉过我们，这个时候就赶快去吃咒。心乱了，你不能因为心乱了，你咒也不吃了，这个就是你没有掌握住这个诀窍。上师说的就是，你这个妄想妄念起起灭灭的时候，你不踩它。啥叫不踩它？我只管念咒。我记得我都那几天我老给那些师兄弟讲，哎，有些师兄弟听明白了。这个情况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就说在那个罗马大道上海，比如说这个繁华中心，与你同行那些人你并不认识，你跟他同行一个方向走，或者是顶头走的，就等于是那些念头，知道吧？你走你的，这些人人家走人家的，和你并不相干，没有阻止你的脚步。如果说你这里边有一个什么车祸或者是什么，那就等于是一个你看见你的念头了，你就会停足观看吧，你就停到那儿了。我们对于我们起来的那个妄念不能这样，看见了也不理他，只管念咒，一直往前走，这是捷径啊。心乱心散不用怎么治，就是不理他。你现在修心中心吗？他说他还在按六字大明咒衣柜上修，咋回事？
对，就是说还没上心中心呢，正在修六字大明咒呢。
是这样吗？哦，那你修六字明也是这样啊？修六字明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这个妄念，起起灭灭，四位无有，应该这样。当然你不习惯，你看到念头来你就心里乱了，就是你心本来就是那么乱。你只不过不知道，你现在修行，一修行你就知道了，一下坐你就觉得，哎，我没有坐上那么乱了，那就是法的力量嘛。你坐上有定力了，你才会看到，听明白了吧？不用怕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，只管提起咒语，不能不提咒语。
坐上就一件事，就是持咒，对于妄念就是不理不睬，只管持咒。好的，咱们接着往下念。来信说稍觉清安，忘了持咒，又不似前清净，此你习惯问题，因为你以前习过静坐而不熟悉持咒法门，稍加些日子自能入境，望勉励为之。温州本来佛地，故信佛者众，当此末法时代，净土法门最为当机，以该法简单易行，稳妥方便，又得佛力加持，接引生息，实成佛了生死之最捷径法门。望诸同仁一门深入，一心念佛，发愿生心， 则当收事半功倍之效矣。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啊，原来这个他们是念佛的，有一班很多呀，很多人就是上师灌了顶，或者是跟着师傅学这个修这个念阿弥陀佛的，念佛号的，还有什么念大悲咒的，反正等等很多啊。就是说这个里边说的是啊，净土法门，说来信说稍觉清安，那肯定觉得清安了就忘了吃肉了，在那体会清安的啊。那这个就是要有智慧啊，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住着啊。稍觉清安，忘了吃肉，又不似前清净。那这个你想想，我们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的，修了已久了三五年的都有，他认为可能起了念头就是不清净，就刚才那个挑战自我那个师兄啊，哎，他也是这样啊，也是玄起玄灭的那个念头，他认为那个念头来了就是害怕嘛，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情况了 啊。看他来信说稍觉清安，忘了吃肉，又不似前清净，此你习惯问题，因为你以前习过静坐而不熟悉吃咒法门，那说明他还在修心中心吗？啊，这个稍加些日子自能入境，望勉励为止，是这样子。你换个法门的时候，他就不一样啊。你像我们心中心当时说的那个，哎，他别的法门是另外的一条路。就我们心中心也是感觉到身体发热呀，但我们都很少讲这个事儿，是吧？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跟那个蒸笼一样的，就是同时向上蒸腾，他是说的这个，他跟别的不一样，他有这种现象啊，所以就是你可能原来念佛，哎，有是另外一种感受，你现在换成心中心，它还不一样的啊，这个力度就是大，就是斩断烦恼的这个力度就是大啊，就是温州原本佛地。故信佛者众，就很多人信佛，那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信佛啊。当此末法时代，净土法门最为当机，这说明上师就是温州有好大一班修净土的呢。这净土法门现在是最在末法时期是最当机的法门啊。以该法简单易行，确实简单易行，稳妥方便，稳当。修起来没有什么弊病，是吧？方便啊，又得佛力加持，接引生息。就说，哎呀，你就上师给他说了，你就老实的行去，这就是十位成佛了生死最洁净的法门。你看，对这样的同仁，上师就是这样说；对修心中心的人，也是用这种方法，就是。唯有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你看也是这样说啊，也是得佛加持啊，也是这么告诫我们的啊。望诸同仁一门深入，一心念佛，发愿生息，则当收四半功倍之效应，让他一门深入。哎，一心念佛是一样的，因为他有这个根性，能够信得及，发心念佛，一门深入，肯定能够成功发愿生息。心中心法要两小时，我想先学点基础。这个六字明不是心中心的基础，就是说心中心法要上便可，就是现在上也可以啊，就是当下上也可以啊，就是不需要什么铺垫呐、什么那个定功培养两小时啊，没有这种说法，可以植入，可以直接上，哦，还没灌顶，你看他是没有灌顶，再请师父为我灌顶，修心中心是不是要好点？没有好坏，你修六字明也很好，心中心我告诉你，哎，修心中心的学人是什么情况，只要上桌不到两小时就不下桌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想想，你看电视剧看那个打游戏等等，你在那搞两小时，你觉得你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，你喜欢呀？你现在让你安稳的坐到这儿，你可能没有那个，就是一开始不习惯，但是修心中心你发了这个大愿了， 你修心中心呢，灌了顶修，你就是一上座就是两小时，不到两小时不允许下座，而且是每天一座，每一座不得少于两小时，中途不可以中断，没有好点不好点，你要发心克己取证，那就是心中心的目的。
54，你来信说你们修法现在到了十字路口，不知前进方向，我真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你们打开本来者，要保养除习，在一切境界中考验锻炼自己，将一切浊空浊有的旧习气除尽，自然神通大发，亲证佛果。为打开本来发明心地者，要精勤打坐，奋力前进，并发大愿，不开悟誓不罢修，如此生不能，来生再来修，已有大愿故，可保持人身不失，持续修持。胆怯者可发愿往生西方或兜率净土，继续修持，必得成就。此等说法我已述述言之矣，如何还在十字路口不明前进方向呢？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啊，我们师兄弟肯定很多这样的人，总是惦记着我没有车务，我没有报账，我那个灵芝没有现钱等等，他总是这样。哎，你看上师说，你来信说你们修法现在到了十字路口，不知前进的方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能够与当下心歇，就不存在什么方向不方向，道眼通明，只不过是后边的怎么用功呀？无修之修，就是你的除，就是除你的习气，啊，勉力保护我们这个心啊，不要被那些色相啊、境界啊、那些妄念、妄心、妄见，被它缠缚，是吧？所以上师说，你看你修法修的到十字路口了，不知道前进方向，这咋可能呢？对不对？我真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你们都打开本来了，就是你们打开本来者要保养除习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。如果说能够真是克己取证，悟得本来无一物，一念不生，就说我们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哎，就是确实到这儿了，正得如来智慧德相，是吧？你打开本来者，你要保持不被习气说沾染，在一切境界中考验锻炼，将一切浊空浊有的旧习气除尽。浊有浊空，那就是我们凡夫那个两边啊，哎，不是有就是空啊，就是无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。啊，发现刚有念起，那个即刻便觉啊，这个就是说的这个保护我们的本性嘛啊，就是把旧习气浊相的习气给它除尽，哎。与这个四十步上，与一切境界上练得顺利无比，是不是？自然神通大发，亲证佛果。不要怀疑了，没有那么多事儿，佛法没有那么多事儿，就是让你这个心，不着一相啊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不着一的啊。未打开本来发明心地者，你还没有打开本来，还是道眼不明的时候，那还要精勤打坐，奋力前进，就是不能停。哎，并发大愿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，就是说你肯定有大愿呀，你一开始的时候初发心即成正觉，你有这个发心呀，你有这个大愿呀，啊，你不就是为了克己取证吗？不开悟誓不罢休，如此生不能，来生再来修，要有这个大愿，哎，这个愿力无尽的，是吧？一有大愿故，可保持人身不失，持续修持。这是以前我们学那个大手印上师也是这么说，正因为我们有这个大愿，因为你看我们修心中心不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一佛，就因为有这个大愿，最不行了，我们还能再世为人呐 啊再遇这个解脱道，有这个大愿在嘛，你还是这个遇见佛法还会去修持，可保人生不失，持续修持嘛，哎。那你没大愿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。胆怯者 可发愿往生西方或走向净土继续修持。有啊，我们的四兄弟有很多都是这样啊，必得成就，双保险嘛啊。此等说法，我已速速言之矣，如何还在此不路口，不明前进方向呢？啊，这么跟你说的这么清楚了，你还说你在死路的口，这为什么呢？都跟你说的很明白了，上师说的很明白。
至于接引他人，这只能随缘，不能勉强。他有缘，信而能修，修而能正者，故属上上。信而修，不能正，此属根基问题，无可厚非。须知修法，不问什么法门，都不能人人一修即成。就禅宗说来，捞得一个半个就是上上大吉了，哪里能百修百正，千修千得，就是最方便的净土宗，也不是百人修百人去的。因为个人根基不同，用功着力有益，绝不能一刀切获得同样的效果，你们还怕什么呢？请魏老师。
哎呀，上师还在跟他们讲，除了上边的能挣到的和没能挣到的怎么办？后来还说法身向上之事，还说自欲接引他人，你这只能随缘，不能勉强。哎呀，这是法缘的问题啊！那有人愿意跟你学，你就接引他；那这生没缘，你自了啊，无缘便自了，哎，有缘便弘法，对吧？他有缘，性而能修。确实是这样，我们看到确实是这样。他有的听你还没一说，你都没有想到他就要修，就是说有这个缘，他信你说的话，他信，或者是他信佛啊，你一说佛法他就信，信而能修，修而能正，故属上上。这样的人就是遇到佛法了，有这个缘，他都不错过，他听了，他灌了顶，他就马上去修，那就是说信而能修，修而有正。这就是上上根基，故属上上。信而修不能正，此属根基问题，无可厚非。那这不是也有吗？我们四兄弟不是也有吗？对吧？也有透透的，也有不那么啥的，是不是拖泥带水的，也有昏昏的，也有找不着北的，都有啊，是不是都有？你看，信而修不能正，此属根基问题，无可厚非。有些不是遇到一个人你都能点醒他的，都一说他就明白的，不一样的。须知修法，不问什么法门，都不能人人一修即成，这个都一样啊，心中心也好，念佛也好，都一样，参禅也好，对吧？就禅宗说来，捞得一个半个就是上上大吉。哎呀，那就算那什么，你能得一个半个足矣，这就够了。有一个名言的能把这个法脉传下去，这就够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一个遇不到，那遇不到你治疗嘛，是不是？哪里能百修百正，千修千得呢？确实是这样子。这个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他的那个修正的，就是说那个福德智慧啊，他不一样的啊，他有的能承担起，有的不行，他就是要走那个坚持法。你看心中心还是客气起正法，那不行，他非要拐着弯，对吧？他就是那就这样啊，有的都修一二十年了还觉得不行，我就觉得挺那什么的啊，哪里出问题了还得细细的揪，看他问题出在哪儿，他会这样啊。哪能百修百正，千修千得，就是最方便的净土中，也不是百人修百人去的，因为个人根基不同，用功着力有益。哎呀，我就说为什么上师说，哎，你都是同样的人，都是接心中心法，但是他往哪儿用力可不一定了。哎，那有的人偏重于好奇呗，好玄妙，好神通，好功夫，好通达那个佛经啊什么，就是人家擅长，有人擅长打坐这个修定，有人擅长什么呀，做道场，有人擅长讲法，有人他可能是自己独处一处自修。哎，你这个人他不一样的。还有他就觉得他我这一辈子可能修不成功或者怎么样，他那个着力点他就不一样，着力点着力的地方不一样啊，稍有一丝 偏差，你就不能那个遇到香气呀 啊！所以这个事儿啊，不能一刀切，绝不能一刀切，获得同样的效果，绝不能一刀切，让他们通通都获得一样的效果。你们还怕什么呢？你遇到什么样的缘，接引他向上啊！你不管他修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根据他个人的根基呀 啊，根性，那个你不能强求啊，这个事不能强求啊。
我打这个魏老师那个开始啊，这一小段的这种开始，我说这个在这个咱们上课以前吧，为这个重复播放。刚才是以前印出段那个那一段。
放上司的不好吗？放元婴老人的。
是啊，我就是说想放那个内容吧，和咱们这个课程主题比较相关，对吧？反复大伙在提醒这部内容，我是这样反复放，想那样的。
有课组就不好办。
刚才放的是与其印处，那一段是一见永见那个雾后迷那段开始。
哦，我都不知道了，哎呀，别在乎那个事了。
有些开始啊，可以反复的听，反复的听，这种。
那个主要我感觉到这些师兄，他有的就是一滴水，他们现在学习的那个什么，新中心灌顶开示，那他那个里边说，我说了那个。按上师指导的具体的指导的这个怎么用功去用功就行了。那这里边都分好几种了，一个是领会不透，那他只能学着做，那要领会透了，那就是一刻不能放松，坚决就是这么执行果断。那这个就是分情况的，有的就是一头雾水，那只好就打坐呗。那没办法，这就分好多种情况，每个人他都不一样，他发心啊，他的知见啊，他都不一样。就是在用功上，我就觉得他如果知见不正的话，那他可能领回去来上师的开示吧，祖师的开示，他就有他自己的东西。哇，哎呀，掺杂的可多了。我现在发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呀？你是要让大家去讨论学习，就是领会上师讲的什么，结果上师你翻过头来看，上师讲的最简单明了。就是说如果说让师兄弟自己再去那啥，就是自己领会的去说一说，就变样了，那也只好这样。掺杂了好多自己的东西，那就复杂了。本来上次说的是简洁明了，一看就看得很明白。然后自己如果说自己再理解一下吧，反正再领会一下，他就复杂了，就有自己的东西掺进去了。那这也没办法，那只能随着修行的深入，然后逐渐能够领会祖师的意思，才说就光说这个观照吧，哎呀，那个领会的什么样的都有，
是
没办法的事儿，没办法的事儿。
原因上说有些开始确实很简单，简单到有些师兄可能都不敢相信，甚至他们就是装不着怀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样啊？是要教，所以教老师都要开始再讲的。再接着阐述，往各方面从各方面角度去阐述，可能是这种情况。
我觉得那还就是
这就是根性不一样，认识不一样。
我觉得那还就是上师的，就是很简单明了啊，直接。上师讲的那个就是大白话，就是直接讲出来。哎呀，
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，因缘不一样，根性也不一样，所以千差万别。
一个见性这个事儿，你看看，再也就没法说清了。 只有看上面，直接看好，再就
减线的事儿，讲几天几夜，还有人还要继续问，还要他理不透的。
那不好透，那他自己决定，怎么都透不了啊，那没办法吧。这个就是有点，他就不知道回光，很难呐、啊，很难，就是不知道放下是咋回事啊。
是。